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我向天举手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敌中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摩西最后的训言，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亚巴林山中的尼泊山去，在摩崖地与亚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阿门。
阿门，谢谢米娅。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第一句话，它就从"你们如今要知道"开始。我就在想，这个"如今"指的是什么时候？这个 "now"，我在想，这个不见得是指的摩西他在写歌的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歌是要给他的后代百姓常常的要来唱的，常常要记得的。所以，我想这个"如今"可能更好是。解释为就是每次百姓唱这个歌的时候，每当他们唱这个歌的时候，他们就应该要想到，唯有耶和华神是神。那为什么呢？啊，后面这个歌就讲到，因为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啊。我查了一下，他这个死人死，使人活，他用的动词都是现在式。所以他这个讲的是一个事实，是讲一个永远不变的，讲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请大家想一想啊，在这个时候啊，摩西写这个歌之前，啊，有没有以色列人能不能看到耶和华神，他是使人死，使人活，他损伤医治的例子？从我们过去读这摩西五经，我们读了好几本书啊，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看到？就是这边讲的啊，耶和华唯有他是神，因为只有他可以使人死、使人活、损伤医治的例子。就请大家想到的话，可以有一些分享。然后后面这一大段啊，这几节圣经，其实从昨天的经文，应该是从32节开始啊，就是讲到审判了。昨天有几节经文啊，32节开始讲到说，他仇敌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讲到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是苦的，讲到他们的酒是毒气，是毁蛇残害的恶毒。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这个就是他们。有点像是自食恶果的意思啊！他们以为他们种的葡萄啊都是好的啊，甜的，他们去烧杀掳掠啊，他们的酒是好的，但是神说不是，他们的葡萄都是毒葡萄，是苦的，他们的酒是毒气， 都聚集在神这边，这就是说他们是其实是在为他们自己积蓄神的愤怒啊，将来神的审判呢、啊、都要出来，所以一直到这边44节这整段的、啊、都是一个有关于审判的预言，都漏了审判有关审判的预言，然后这个预言可以是近期的，可以是远期的。那近期的，那比方说亚述、巴比伦啊，后来神借着他们来惩罚以色列之后，然后又回过头来又审判他们。那远期的，比方说43节讲到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啊，这个应该就是更远的远期的，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神要审判他的审判之权，报复他的敌人。生他仆人流血之冤，所以这边讲到他的敌人，讲到他的仆人，我就想请大家也可以思想一下，他的仇敌是谁呢？他的仆人又是谁呢？然后最后这一段呢，就是讲到神呢又再次的预言到讲到摩西的死期，然后跟他说他可要去可以远观迦南地。但是呢，他却不得进去。我想大家读到这一段，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我就在想，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对于神的这个安排，你的感受怎么样？你会觉得很委屈啊，还是会很感恩啊？我想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感受。对，还有44在上面了哈。他将这些话说给百姓听，这样，对，然后45、46、47，他就把他整个不光是这个摩西之歌，他是把他整个生命记前面所讲过的话，47节说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我就在想啊，很多人啊只相信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遇到问题呢，就想着要解决问题，从来不去想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比方说有敌人来了，想到的就是要怎么样的加强军备啊，要招募人出来打仗啊，而认为这个信神、敬畏神啊、守诫命啊，这些是精神食粮。特别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这个信仰好像是个精神的依靠啊，像在麻木自己，其实是与现实的生活无关啊。但是我觉得摩西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是的啊，我们的信仰，我们信神，我们敬畏神啊，这些都不是虚空，与我们无关的事，这些其实是我们的生命啊。因为很多这种看得见的世界啊，我觉得它是反映出来的是看不见的世界的一个反应啊，就是我们的人的心，人的心怎么样，人的心是看不到的。但是借着因着人的心，我们所做出来的事，很多事情就可以看到了。这些话其实挺重要的，不是与我们无关啊。不要把它当做好像只是一个精神的粮食啊，只是在精神的寄托。其实这个是跟我们每天的生活、生命都有相关的。
这时候已经是摩西能够向人讲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而且呢，这是到他120岁，跟随服侍上帝一辈子啊，到他最后的这段时间所讲的话啊，可以说每一段话、每一句话啊，都是凝聚了他一生哈、啊、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哈、啊，是非常宝贵的话哈、啊，所以大家要花时间去琢磨哈、啊。44节是一个场景，45节又是另外一个场景哈。44节是摩西和约书亚在一起对百姓讲啊。到了45节，他说把这话都说完了以后，46节说又说啊，这个又说哈，这是很值得我们去体会的啊。整个的生命记就是说了再说，说了又说，说的东西好像是没有新鲜的。又是重复以前的话，但是他为什么又要说呢？圣经，而且把他重复的话又说的话呢，再记一次呢？哈，所以这里面哈，都是我们要去去用心去体会的哈。
第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因为华美这三个问题，可能我们会交叉起来说的。
那个支派不记得，莫斯科就审判一个支派，就是裂开地啊，把那个支派全部吞噬掉了，叫是那叫什
拉
么
达，
那个，对对对，这个是，然后呢，使摩西死呢，我的感受刚好在这，我先说，就是因为神啊对每个人的终极审判都是公平的，功过是非，我觉得神都清楚明白，就是罪就是罪，过就是过。所以我们万万不能得罪神，因为我是看到一点是摩西这么忠心的仆人，我们看到记载的他的罪过就那么一次，一生唯一一次没有听从神的话，击打磐石水，神不让他击打，他就要击打。我就当时不知道他是愤怒啊，出于愤怒啊，还是什么原因？就是这里在这里边又提到这个事，所以这里边神就说，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利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所以呢，神就说你那上在山上去，你就死了那山上。我就说这对我们的警示啊，再继续。第三点就是说，神惩罚一个人都有他的时间，就举例那个米利暗得麻风病，然后呢，神按着时间让他到营外，怎么最后得医治。第四点就是摩西，就遗憾。就很遗憾，就做错了这件事。但是神让他看见迦南地了，让他知道那地是什么样子。还有神呢，就摩西呢，他也是很关怀他们的接班人，也让后人知道遵守神的话语，以身作则。这是胡弟兄分享，他说老人不能倚老卖老，他每天读经，让他们的孩子们呀、孙子们都看到，所以他心里觉得他没有惭愧。第五点呢，就是说。华梅讲到这个，就是我们不仅仅这个麻把这个神的话语当麻痹自己的精神食粮，因为我们日常的柴米油盐和信仰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眼界有限，不知道灵界的事情。其实呢，灵界的事情是和我们属世的事情是很强关联的。我们如果亲近神，就喜乐，做事就有效率。第六点就是讲到这个过红海的时候。追赶的埃及人都被海水淹没掉，还有铜蛇的例子。那个梅传道讲的传承给后人讲的《哥林多后书》里边第13章第5节，我把它念一句话：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他把这个展开讲一下，如果我没说清，他可以那个梅传道补充一下。后来那个，对，这里边的梅传道解释说，我们要审查自己，我们能不能站立得住来承受神给我们的那么多的应许。第七点呢，就是问弟兄讲到说，也不能说摩西只做错了一件事，他因为在那个出埃及之前。他靠血气杀埃及人，包括他把石板摔碎了，就是跟神的约，他摔碎了，这也不是好事儿。所以和大部分人比啊，摩西的确是很伟大的，神确实是公义的。还有他的老呀和死，就是他老的时候还没有昏花，头脑还很清新，什么都很好，这就是神的恩赐。我们就展开那个死使人死和使人活，这个举了很多例子。包括说这个整个旷野40年的经历啊，到处都是这些，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每个人也是经历像旷野这样的事情，都是生，包括玛拿给他们吃呀，有水喝呀，这些都是生与死的例子。所以我们要谨慎，也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每天去教会，我们读经，以为我们跟着神，其实我们也可能会踏上类似的路。
我就是讲第三个问题吧，说如果我们是摩西的话，对于神的这个安排感受如何？我在想，如果我是摩西的话，那就根据看我心里面怎么想啊。如果我一直觉得我是被冤枉的，我很委屈啊，是因为以色列人激怒我，所以我才击打磐石啊，一直不觉得自己有错的话，那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神的安排不公平，太严厉了。但是如果摩西也觉得自己错了啊，那么 神本来不让他进去，但现在虽然还是不让他去，但是至少让他看。我想摩西心里面应该对神还是充满感恩的，所以这个感受怎么样？我觉得跟我们的心态有关啊。当我们的心里就是觉得自己真的是因为做错事啊，那么对于神的管教、神的安排，我们心里面其实会充满感恩的。当我们不觉得自己有错的时候，那么神的安排，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就觉得不公平。大概就这样吧。然后前面使人死，使人活，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刚刚我们有提到过红海，也是神就使以色列人的军兵就死了，以色列人就他干地就过去就活了。然后逾越节那个第十灾杀长子也是神使以色列人的长子都死了，然后以色列人的长子因着羊羔的血就都活了。这个例子很多很多，所以以色列人应该早就知道，就只有耶和华是神。到了后面以后，可能当然例子可能就更多但是我觉得那句话就是给以色列人一个提醒、警告，但是也是给他们一个安慰吧。就是当他们以后如果碰到事情神让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神管教他们神使他们死，但是他们要记得，神也可以使他们活。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神一样会怜悯他们，一样可以使他们又活过来。
在米利巴水的这件事情上，这个当时摩西是被惹怒了没有完全遵照神的话去行。那过后，当他怒气平息，神宣告他的决定的时候，一开始摩西也是很难接受这件事儿，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就求前面有记载他就求神允许他再能够进到迦南地。当神说你不要讲了这件事已经确定以后，摩西就慢慢接受神的决定，然后照着神的决定，顺着神的这个思路去想。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到了这个生命记的32章的时候，你看摩西已经不再纠结这件事情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他已经开始专心在讲了又讲。讲完以后再重复讲，说了又说，把他要讲的话、该做的事儿、该做的都要忠心去做完，该讲的话要讲完反复的叮嘱他们一些重要的话，然后把这个约书亚叫来，帮助约书亚承担这个他的使命所以他已经不再纠结说他要不要进这个迦南地这件事儿了他如果能够上山去看这是神给他的额外的恩典他应该是感恩的心去领受这件事情所以他是专心去做他剩下来能够去做的事情。这一点呢，是我们要学习的当摩西到了最后这段时间的时候，他不浪费一点点的时间他专心的去做神要让他去做的事情这个刚才。这个在小组里面这个弟兄分享说，这首诗歌一贯的信息就是，这个顽梗的百姓要反复听神的话而且呢，经历各样的磨难让他们怎么样认识耶和华是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这一点，摩西就是抓住这一点，反复的提醒这个以色列人这一代的、将来的、后代的一定不能离开这一点。所以这是他讲话的那个重心甚至神不惜出重手来惩罚、刑罚他的这个悖逆的百姓，也要让他们回到这个原点这个最核心的这一点那有一位姊妹生活在国内，她就讲说，国内现在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嘛，经济不好，很多人失业。但是社会上有一种这个论调，就是说人生本来就没什么意义的躺平也无所谓。这就是这个魔鬼的势力，世界的潮流在麻痹人，在给人各种各样的精神的鸦片，给人各种各样的这种的迷幻药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虚幻当中就走向灭亡， 人生不光是有工作没工作啊，人生不光是挣钱的事情啊，人生还涉及到你的灵魂，涉及到永恒。现在很多人因为以前是因为忙不去想，现在是因为苦，现在是因为各种生活的压力也不去想，而且这些社会上这些的所谓大 V 啊，这些的名流啊，也推波助澜哈，让人就生活在这种麻痹的当中，不去思想永恒的事情，只活在当下哈，这是。灵魂的鸦片是毒药，所以鼓励生活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哈，你们在这个环境当中，越是黑暗的地方，越需要光，哪怕有一点点的光，把神的话、把福音的真理能够见证出来，在你们所能够影响的范围内，你们家人当中、你们的朋友当中啊，你们能够这个分享的这个圈子里面，把福音带出来啊。把这个真理讲出来啊！人生不是虚无的，这里讲啊，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那不光在中国大陆了，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在美国啊，这个教会基督徒更应该警醒。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能够自由的去传福音，但是真的有很多弟兄姐妹在积极的传福音吗？真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积极的为主去做见证，去宣告这个福音吗？也是一样的，很多人是在这种平顺当中，好像生活无忧快乐当中就松懈，就去做其他的事情，没有专心的为主去做工，去做这个见证，这我们也应该警醒起来哈，要悔改，要专心。像摩西这样哈，讲了一次，讲过了，讲过人没有听清楚，再讲，啊，人听清楚还没有相信，再讲啊。摩西至死就是讲了又讲，说了又说，没有什么新鲜的哈。但是当人心还在悖逆，这个顽梗的时候，就是需要人不断的去传讲，不断的去举牌，不断去唤醒人，用各样的方式哈，呼唤人回到神的面前哈。所以不要再专心在感受如何他的心情如何这些事情上，而是专心的去做神的托付的事情。不要浪费时间啊，专心像摩西，你看最后，这可能就是一两天的事情哈。当天神吩咐他要上这个尼泊山，33章还有一大段话呢。我在想象是他站在这个山脚哈，准备爬山，这些人送行的时候，他就站在这里。向12个支派发布这些的祝福的话，啊，这是忠心仆人的样式哈，我们要效法他的样式。
第一题呢，我想我们讲的就跟那个第三小组所分享的差不多，就不在这边提。那第二个是讲说谁是仆人，谁是敌人。那仆人就像摩西这样，还有凡是忠心服侍神的人，也都是，尤其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服侍神就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态。那神对我们是怎样呢？是儿女的心态，对我们是就是朋友。的一个是我们是神的一个宝贝，可是呢，我们对神呢，我们要有个仆人的心态。那敌人呢？敌人这边就是抵挡神的，像是撒旦或者是自以为是的人啊，这些都是可以算是敌人。那我们讲到第三题呢，摩西的那个神对神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感受如何？那我自己觉得说。我会觉得就是欣然的接受，因为呢，我看到的是那个摩西呢，他呢已经跟神一直都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感恩的地方，他一直都是跟神是一个非常有亲密关系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而且呢，他有机会让神来所使用，成为神的一个器皿。虽然说神在那个刚刚大家也有提到，因为他。没有尊主为圣，所以呢，他在就是在那个磐石，这个神吩咐他是要吩咐磐水出水，可是他是击打磐石2次。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要尊主为圣。我们心里头，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我们 好像只是知识上知道啊，神是为圣的，可是我们心里头却没有把神摆在最首位，尊主为圣，而且也要知道我们要敬畏神，真的是还要遵行神的话。就像摩西一直不断的在跟那个以色列民谆谆的教诲，跟他们讲，一定要顺服神的律法，因为唯有顺服才有生命。你若是不顺服，就是咒诅，就是死亡。那神，那个摩西，他就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以色列民呢能够顺服神的话，而有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生命，一个生活。所以呢，在那个后面这边，他又不单单的跟他们讲，而且还说你们要记在心里头，而且不单单只是记在心里头，还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要谨守遵行，就是看到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一个为父的一个心情，真的是一直不断的跟他的孩子们教导，不要忘记神，不要忘记神。所以这个是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那我们也看到后来神虽然说没有让他进迦南美地，可是呢，神是让他看到了迦南的一个全地，而且让他知道他的子孙在这个地方以后就是在这边为业了，生活为业。那神也息了他地上的劳苦，虽然没有进到迦南美地，这个是世上的一个美地，可是他却进入到与神同在的那个神国的美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祝福。
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埃及十灾呀，还有40年的旷野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哈，我就不再详述那关于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摩西最后不能进迦南地哈，我想他心中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哈，但是他还是完全遵从上帝所吩咐的哈，那。摩西其实是利未人，他在地上本来就没有产业，神自己就是他的产业。彼得前书1章4节也提到说，因为在天上有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所以摩西他的眼光肯定不是在地上。腓立比书1章23节，当使徒保罗提到这个话的时候，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当摩西在旷野与这些以色列这么悖逆的以色列人40年的时候，我想上帝告诉他说：“你要与我同在了。”摩西虽然有一点遗憾，他肯定心里能够与神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我想他也是乐意的。接受这样的神所丰富的安排，所以他就照做了。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个46节和47节，就是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警教的话，一些英文也翻成警告，你们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这个针对这2节经文，我们小组也有很好的讨论哈。一个就是看到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所以再次提到就是我们有小孩的子女辈的、孙子辈的，一定作为父母长者长辈，一定要来好好的从小的教导他们。那这个律法上的话，这个话英文的话是 word，在新约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章，就提到说，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一个道啊，他已经成为这个神的话，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时刻的提醒我们。这个也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记住神的话，记神的话，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圣灵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在遇到难处或者祷告的时候，这个话就会出现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话就在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力量。就像前面也提到的2次，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话刚强壮胆。 行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越到幕后，这个世界越黑暗。但是靠着神的话，他就能够成为我们心里的亮光，也能够成为世上的亮光，让我们刚强壮胆的行在世上。
Yeah，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这边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切记39节。他说：“唯有我是神，在位以外并无别神。耶和华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唯一的真神。”我们基督徒特别要记得这一点啊，不要被社会上那些旁门左道所勾引上去了。中间那一段特别讲到说，这些律法上的话是你们的生命。到新约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6章63节讲到说，他的话，他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一出来就是生命。圣经的话讲，所有的话把我们带到一个生命里面去，这个很要紧。最后，摩西好像登到尼泊山不能进去的时候，神只让他看见。但是刚刚小兵已经讲了啊，他是看见那个属灵的产业，看见在那个天上的奖赏，这个很要紧的。在希伯来书11章最后面讲到说，那些先圣先贤都是仰望那个天上永远的家乡。有一天，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带领所有的众子进到那永恒的家乡里面去。摩西是神家中最敬重的仆人，他是为人极其谦和，他是神在地上立的先知，以后再没有新先知像摩西一样，他跟神是面对面认识的，他知道神的心意，虽然有很多人看起来好像是他做错了事情，但是他心里面知道，那个神是永恒的，是自由拥有的神。人一切的盼望都在那个永恒的神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看摩西的一生，他是在神家完全尽忠啊。希伯来书3章2节讲，对我们也是一样。神给我们怎么样的职分，我们就做怎么样的侍奉，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这样子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就可以交账。将来有一天摩西跟神见面的时候，我相信他是问心无愧，他知道他的基业是在天上，一个属灵的产业，天上永远的奖赏。
我昨天没有发言，原因是什么呢？我还没有大读懂摩西的诗，因为他这中间代名词太多了，你们、我们、他们，还有我，还有他，有复数，有单数，所以刚刚一查完经，我就在问长华37节，他比说这个他是谁？然后呢，这个第26节，我说这个我是神，这是我们很清楚的。所以昨天我就又花了大概有半天的时间，仔仔细细、反反复复，用祷告的心，一遍一遍的读这个诗歌，从一开始再读一遍，再读一遍，我觉得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神的心意，通过摩西说出来。我觉得非常宝贵的就是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他们并不是都代表以色列人，有的他们是指仇敌。31节到35节的这个他们，我们一定要清楚，完全是指以色列人的仇敌。这样子，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的心里面，神怎么样子看属他的百姓，神怎么样看敌对神百姓的仇敌是不同的。
这点非常的宝贵，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不管怎么样子迷糊，神最后是要把我们一点一点的打，都要把我们打回来。神不会放弃我们的。但是如果你一心是跟神作对的，老是从反面去想圣经上的话，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讲？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就是不是用一个真正顺着神的心意去看问题的话，那神告诉你，你最后的结局就是一定要受到审判。当我读懂了以后，再去读39节的时候，我心里觉得真正的这个就是生命记的一个结论。生命记的目的就是叫人敬畏神，就这一句话。因为神以第一人称自己宣称，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这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如果你真能够谦卑，知道我是被造的人，我相信了，我们就真正的从神那里可以得生命。否则的话，这个神的生命跟你永远无关。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我真正感到摩西是我们的榜样。他读懂了神的话，他知道他现在最后那么一点点时间，就是要好好完成神让他做的事。他一点没有再去浪费时间，就是刚才牧师讲的，说他该说的，做他该做的，一直到他最后走上尼泊山，在之前他还不忘记要祝福这些地上的人。我是觉得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首先一点要谦卑，知道自己是一个被造的人，用这个心态来明白神的心呢。我觉得我要说一句26节，神的心呢，他真是希望人好，但是呢，这个人就是不听话。神都说了，我要分散他们到远方，要把他们的名号除灭。但是马上一个唯恐，一个转折，神都这样想了，哎，你们太不听话了，我真是那要把你们处置了。然而，唯恐神不愿意他的仇敌在这中间有什么这个看笑话的事儿，就为了这一点，神还是对这些愚昧的百姓，对于我们，还是要苦口婆心的把我们带回来。哎呀，我不晓得怎么说，因为我本来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读什么东西都不是一下子能够明白。但是你如果真是花功夫，好好的谦卑的读神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我们也应该不停的思考，对我们这一生都会有帮助。我就不讲别的了，别的大家都讲了，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啊，这个真是我们读经的好榜样啊，反复读。用心去读，祷告着去读哈，神一定让我们能够体会、能够认识、能够知道哈。
我很阿门，刚刚那个童姐妹讲的哦，我实在很感恩有这个平台，为什么呢？你如果忠心神的话， 来上这个平台以前，把隔天要读的话语，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一段一段，一节一节，好好读的话，不懂你可以查资料，可以查英文怎么讲，然后来这个平台上的话，你一定有得着。忘了阿门这个彤姐有没有讲到这一章，整章是32章，不太好懂，但是你仔细读可以抓到其中的意思。他把那个精节读出来了，39节是这一章的一个精华的地方。神就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你是耶和华，除你以外别无他神。主啊，不管这个世界上怎么样的败坏，主，我们的定睛仰望，你是我们唯一的神，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唯一的依靠。主，你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带给我们不但是重生，而且我们有永生，而且有一天。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会带领众子进到永恒里面，与我们的神永远同在。主，这是好的无比。主，巴不得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让我们有一个真正在生命上往前迈进的一种心智，能够把你的话当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行事为人讨你的喜欢。主，我们不但懂你的话，我们要把你的话传于我们周遭的人，让他们也能够信福音，得到生命的好处。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作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